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写信给教宗的孤儿病童获得教宗寄送的药物，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举行第71届全体会议，科特迪瓦传教士表示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前段时间，非洲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郊区一间名叫纳扎勒之家的孤儿院的病童们向教宗方济各写信，请求教宗给予医药物资援助。今年10月初，他们收到了教宗寄来的治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病的药物。该孤儿院的22名儿童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0月3号的信中签名，为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向教宗表示感谢。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教宗的这份礼物是通过教宗政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和圣座使馆而交到孤儿院的负责人刚果籍修女伊萨博尔手上的。伊萨博尔修女是这封感谢信的起草人，她在信中感谢教宗的馈赠，并称教宗此举使我们隐约看到圣经中的言语就是生命。伊萨博尔修女在信中对教宗说道，我们相信并肯定上主通过您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表眷顾了我们。此外，伊萨博尔修女亦在信中指出，教宗发表的众位弟兄通谕不是空洞的，教宗的举动使人们坚信我们都是弟兄姐妹。10月18号至21号，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第71届全体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如何实施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的精神、新冠疫情对教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教会服传牧灵指南等。据亚洲新闻网报道，耶路撒冷拉丁里荣休宗主教代理马尔库佐弗里主教在会上表示，由于全球疫情影响，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团体的温暖，再次相遇并团聚。此外，马尔库佐主教还强调，慕道员的培养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主要由移民组成的教会中，例如圣地和中东许多地区的教会。最后，马尔库佐主教总结道，我们有很多慕道员，但他们往往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必须建立专业的团队培养他们，以便他们更好地为教会服务。科特迪瓦前总统巴伯于日前重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成立新党非洲人民党，并担任该党主席。就此现象，科特迪瓦及非洲传教会会士神学家多纳德·扎格雷神父指出，这是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为更新美好明天播下了种子，或许这才是非洲人民梦想的民主。据信仰通讯社报道，扎格雷神父继续表示，这是一个优雅的政治，但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治不是战争，此类从政方式是真正民主的根基。扎格雷神父称，此举不仅为科特迪瓦，也为整个非洲孕育了新的政治。不以战争或者其他形式挑起政治紧张局势，巴伯的举动受到了人们的赞扬。此前，巴伯因2010年总统大选期间爆发的暴力以及3000多人丧生，而于2011年4月被以反人类罪行诉诸国际刑事法庭，直到今年3月他才被彻底宣布无罪，并于6月17号重返科特迪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普世教会将于10月24号庆祝第95届世界传教节。在此节日来临之际，信仰通讯社于10月21号从教会统计年鉴中摘录资料， 以数字的形式全面展示普世教会的基本情况。据该通讯社网站摘录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号，世界总人口为75亿7777万7千人，全球天主教徒人数为13亿4440万3千人。天主教徒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7.74%，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541万人。就天主教徒人数在当地总人口中的占比来说，美洲的占比增加了 0.09%， 亚洲增加 0.02%， 非洲增加 0.02%， 欧洲减少 0.05%， 大洋洲则与上年持平。与上年同期相比，全球天主教会的总牧灵区数仅增加了一个，达到3026个。在2019年，普世教会主教人数增加了13位，目前总计5364位，其中教区主教共计4134位，修会会士主教共计1230位。与2018年同期相比，普世教会司铎人数在2019年增加了271人，总计达414336人。在各大洲中，亚洲和非洲此项数据呈上涨趋势，其他各洲均下降。教会教区司铎人数增加262人，总人数达到了282136人。修会会士司铎人数增加了9人，目前总数为132200人。相较2018年，普世教会各教区终身执事人数增加了734人，总计达48238人。全球修士人数减少了646人，总计为50295人。全球修女人数亦呈减少趋势，目前总计63099人。截至2019年底，在全球在俗团体中，男性成员共582名，与2018年同期相比减少了32人，女性成员减少了553人，总计20913人。全球平信徒传教士人数共计410044人，增加34252人。全球传教员人数减少了2590人，总计307434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全球教区和修会大修生人数减少了1822人，总计114058人。教区大修生共计68609人，修会大修生人数为45449人。全球教区和修会小修生人数减少了3174人，目前总计96990人。教区小修生共计74976人。修会小修生人数为22014人。截至2019年12月31号，全球隶属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管辖的传教区共计1117个，绝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和亚洲，接下来为美洲、大洋洲。拥有固定神职人员的传教站总计3217个，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01个。没有固定神职人员的传教站共计减少了5836个，目前总数为131407个。此外，信仰通讯社亦介绍了天主教会在教育领域、社会公益及慈善机构等方面的数据。值此世界传教节来临之际，希望大家通过上述数据能对普世教会现状有所了解，并且积极投身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主教会议地方教会阶段。诚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每位受洗者都蒙召传播福音，也蒙召参与世界主教会议进程。让我们响应教宗号召，积极履行作为基督徒的使命。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名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22天，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是十字架上的七言。一， 握住耶稣，你的圣身悬在十字架上，你在万苦中首先宽赦了仇人，并为他们求情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主，这是你给我们立的爱仇的榜样。你既然宽赦了你的仇人，我们有什么仇人不该宽赦呢？主，你的仁慈胸怀是多么宽宏广大呀，你的良善心间是多么长远高深呐！我每次看见你被钉的苦相，我每次念你亲口交给我们的天主经时，我怎敢不宽赦仇人呢？永生天主圣父，我把耶稣基督我等主的圣伤奉献于你，求治我灵魂之伤。二，主，你的祈求得到了圣父的应允，你的圣宠一到，马上把幼道转化为圣人了。我承认这完全是你的恩赐。幼道驳斥左道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当的事。随后他又向你说了一句，求主到你的国里纪念我。你马上回答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主耶稣，人只要痛心悔改，承认你是主，你没有不宽赦不厚待他的。我也同幼道一样向你发出同样的恳求，主，请你到你的国里也纪念我吧。三，主耶稣，你在临终之前见到你心爱的母亲和爱徒，曾向母亲说，看，这是你的儿子。你把你的母亲托付给若望宗徒，又向若望说，看，这是你的母亲，让若望带你奉养圣母。这件事是出于你的纯孝之心，你必然是要这样做的，这是你的遗嘱。从那时起，若望就把圣母接到自己的家里，圣母也把若望当作自己的儿子。我仁慈的母亲，我是基督的肢体，我与基督合而为一了，你当然也就是我的母亲。实在，你爱我，你照顾我的心情，是我所想不到的。我感谢你，我今后一定要热心守规矩，孝敬你。我有了你做我天上的母亲，我就完全放心了，我也成了有福的人了。四，无主，你在万苦万难中，因为你肩负着天下万民的罪过，你在心灵上也感到好像被天主远离，你感到好像被天主弃绝了，心中万分痛苦。这种心灵上的忧苦，实在比肉身上的苦更加严重，更加难受，以致你大声喊着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是耶稣人性所感觉的最大痛苦。我干枯无味的时候，也应该投奔到天父跟前去，向天主诉说心愿。第五，无主耶稣，你在临终的末刻，汗血流尽，浑身发烧，口渴难熬，苦得比什么都难受，渴的你不禁喊出来，我渴。你这是为了补赎我们在口腹里所犯的罪过，也是你更渴望我们人类的爱，渴望我们的灵魂。第六，主，时间过得很快，你暂时的痛苦即将结束了，你心里回想起你一生完成了天父的旨意，你功德已满，苦觉已经喝尽，九十大功即将告成，不由得感到无限的安慰，于是向圣父说，完成了。主， 巴不得我到临终时回想起我的一生来，也能像圣保禄宗徒一样的说，路程我跑完了，信德我保守了，其他的我只等着天主按公道给我赏报的荣观了。第七，主耶稣，你在预定的时刻完成了赎罪祭以后，才肯脱离肉身，把你的灵魂交付给天主父手中。你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付在你手中，最低下头断了气。你大喊一声，证明你是主动的、自愿的交出了你的灵魂。主，你甘愿献出了你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我敬崇朝拜你，感谢你，求你赐我从今以后只为你而生，只为你而死。我要时时处处准备好我的灵魂，我要热爱你的苦相，每次看到苦相就要想起你的无限爱情来，效法你的表样，感恩报爱。我要善忘弥撒，因为你在弥撒中重行十字架上的祭献，只是不再流泪罢了。主，你听命至死，皆死在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时，你的眼睛只注视圣父，其他的一切如同没有看见一样。这就是你忍受的极大的痛苦和凌辱的秘诀。圣母玛利亚，求你赏我也和你一样，在苦难中懂得无主耶稣的这个秘诀，一心依赖天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赵雅和如烟似水的意象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你提醒我们要注意当前世代的讯号，你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前世界流行的疫情，国家的战争，国内的暴雨洪灾，还有近段时间网上不断爆出年轻神父逝世的消息，某位年轻明星去世的报道，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现在该是回头转向生命之主的时候了，该是我们与天主和好，与人和好的时候了。要活好当下自己的生命，珍惜身边的人，随时准备好自己面对天主的时辰。主啊，请赐我看清世代的征兆和你的讯息，而开始行动起来。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主，求使我不为俗语所束缚，我的心不为微笑一 让我不再追求那应有人的地神，挣脱那腐朽的颠簸。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世间爱的主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梦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9周星期五。在开始今天的梦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梦想。因父 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知道善不在我内，即不在我的肉性内，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但我所不愿意的我若去做，那么已不是我做那事，而是在我内的罪恶。所以我发现这条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总有邪恶依附着我，因为照我的内心，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可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并把我掳去，叫我隶属于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我这个人真不幸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感谢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长咏：上主，求你教我你的规矩。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向群众说，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是这样；几时南风吹来，就说天气会热了，果然是这样。假善人呐，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尚在路上，你得设法与他了结，怕他拉你到法官前，判官把你交给刑役，而刑役把你压在狱中。我告诉你，非等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弥撒读经告诉我们，纵使我们有很高很实际的理想，但是如果没有天主的眷顾，也无法实现。今天福音开篇就说，耶稣又向群众说，群众是指那些跟随他、聆听他，并且因为有一位务实而富有同情心的师父而感到高兴的人们。他不像大司祭和利未人那样自诩高高在上，却从不实质帮忙。耶稣的教导很实际，他以日常的生活为例，指出当人们知道天气要变坏，便会做好预防。但为什么当耶稣指出那些严重损害他们和天主的关系的品行时，他们没有做出相应的修补行动呢？只要他们愿意，天主一定会援助。是的，耶稣是对当日的群众说，但也是在给今天的我们说，仅让我们喜乐地加入这个在聆听耶稣的人群中，怀着祈祷的心神细听耶稣的话语，会带给我们平安，会坚强我们的信念。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好了，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饰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